个非常重要的节日。你知道很有意思，华人或者中国人的传统说我们是孝道，对不对？孝是不是孝敬父母，对不对？但是很有趣哈，华人所讲的孝跟基督信仰讲的孝有一点类似，但是有时候不太一样啊。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来读一下，来看一下圣经里面所谓的孝道是什么。哇，请问一下，我们当中做妈妈的请举手好吗？哇，超过一半了哈。我们可以请妈妈站起来，我们给你们拍手好不好？辛苦辛苦，太好了太好了。好，请坐请坐。哇，我们当中做妈妈的超过 80% 了，太棒了。我想请问一下哈，做妈妈的你在做妈妈当中到孩子长大哈，你从来没有跟你的孩子吵过架，而且没有不高兴，而且从来没有跟他们都好得不得了，你妈妈爱孩子爱得不得了，所以他也顺服得不得了，从来都没有吵架，从来没有不舒服的，请举手。怎么没有一个人举手呢？表示我们不完美，对不对？或者孩子不完美，那两个都不完美，对不对？那我要请问你哈，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很少讲耶稣的家庭。你说耶稣有家庭吗？耶稣不是没有结婚，耶稣有家庭，那个爸爸妈妈了。他有一个养父叫做什么呢？叫做约瑟。耶稣当然是道成肉身，是神的儿子，怀孕哈，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生出来的。但是他有妈妈，但是呢，耶稣有没有弟弟妹妹？他有几个弟弟？他有几个妹妹？啊？你们猜猜看，耶稣有几个弟弟？两个。错了，你没有读好，四个。耶稣有四个弟弟哈，还有耶稣有几个妹妹？不知道，至少两个以上。因为可惜圣经里面对姐妹都不太提的。耶稣的四个弟弟名字都在圣经里面了，所以你看呢、啊？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耶稣出来传福音，很多人跟着耶稣，对不对？很多人信耶稣，你知道唯独耶稣的弟弟妹妹没有讲了，耶稣的弟弟不信了。所以你可以想象说，如果你家里面有孩子不信，或者有兄弟姐妹不信的，不要紧张，耶稣也一样。耶稣出来传道，很多人跟着他，上千个人上万人在信他，他的弟弟不信。你有没有觉得怎么样？这圣经里面说的说，他的弟还跟他开玩笑了。哎，哥哥，那个现在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大集会，有一个大节日，你嘛要出名就去那边的，你去那边更出名。约翰福音说，因为他的弟不信，他是在跟他开玩笑，是在冷笑嘲笑他。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耶稣的弟弟。妹妹们后来有没有信？有没有？诶，有人不太敢讲，有没有？有。什么时候？你知道耶稣的弟弟跟妹妹哈，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才信。特别他的大弟弟，他的大弟，耶稣的大弟叫什么呢？叫雅各。James 哈。他呢，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他显现，他才顺服下来。所以在我们新约里面有两封信是耶稣的亲弟弟写的啊， half brother， 就是耶稣跟他的妈妈都是同样妈妈，一个叫雅各，所以我们圣经里面有一本叫雅各书啊，还有一个很短的一封书信是在启示录之前，有一封信叫做犹大书，那个犹大书不是卖耶稣的犹大，是耶稣的亲弟弟犹大所写的信。 而且呢，在啊《使徒行传》第一章哈、啊，第一章说耶稣升天以后呢，有120个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那在那一群人当中有谁呢？有耶稣的母亲，还有耶稣的弟弟，还有他的妹妹。所以后来全家归主，这是非常有趣的。那我今天呢，盼望能够跟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思想耶稣跟他的妈妈，还有跟他的家人，让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的家庭哈，不是所谓中国人所说的神仙家庭，好得不得了。那我要在最后问一个问题，请问耶稣跟他的妈妈一生当中有没有冲突过？没有人敢讲啊，你们也知道啊，太好了。你会发现啊，你会发现圣经很有意思。圣经没有像其他的宗教，哇，那个谁出生就是天纵英明的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哇，从来没有做错什么，那是胡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很完全的、很清楚的把人性彰显出来。耶稣基督他也有他的神性，但是他的神性隐藏在他的人性里面，他没有错，他没有问题。但是他跟他的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玛利亚是人，所以有人的样式。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妈妈怎么样跟这个孩子在对话，是非常好非常好的事情。从那里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其实可以成为我们最好最好的典范。所以我们鼓励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的家庭里面很多很有趣的记事，好吗？好，我们先来祷告。主啊，我们今天要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求你帮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赏赐给他一个家庭，是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养父在一起，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们在一起。主啊，我们愿意看到这个家庭他们怎么样生活，求主帮助，求主把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也从圣经里面，从这个家庭，我们来看出耶稣跟他母亲的互动，从那里我们可以学习很多很奇妙的真理。主啊，你向我们启示，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在这里要为所有的妈妈祷告，求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妈妈。我们不完美，但是求主赏赐我们有一颗敬虔爱主的心，就像母亲玛利亚一样，就带领扶持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能够成为荣耀你的敬拜。求主跟我们同在，求圣灵引导我们，也赐福保守你的仆人，能够把住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能够听得明白。我们感谢主，我们将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我求你请我们先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19章。这里有几句耶稣在临终前所讲的话。这是对他妈妈所说的话。约翰福音第19章，我们从25节到27节。你可以想象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母亲跟他母亲的姐妹来看耶稣。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到，你可以想象当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非常痛苦的时候，人家带他的妈妈来看自己的儿子，你可以想象那种情况是怎么样。约翰福音第19章的25节到27节，25节到27节，我们开声一起来念来。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与他母亲的姐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 就对他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里去了。好，这段圣经耶稣在临终的时候，在断气之前，他还惦记着他的妈妈，所以他把他的妈妈交给他所爱的门徒，这个门徒就是约翰。圣经里面没有讲后来怎么样，但是根据教会的历史告诉我们说，这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约翰后来为什么耶稣要把他的妈妈交给约翰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理由。第一个，耶稣知道约翰是他的门徒当中活最长的。为什么呢？耶稣所有的门徒，包括耶稣的弟弟，都会为信仰的缘故，为耶稣的缘故殉道。所以耶稣就把他的母亲交给谁？交给约翰。而约翰真的活到九十几岁。约翰不是没有碰到苦难，约翰也并没有说他没有碰到逼迫，因为约翰耶稣预定他不会那么早死。所以根据教会历史说，约翰，这约翰很有意思，他也曾经被抓，被皇帝下令，当时皇帝突然头脑不知道什么，突然奇想，这个皇帝说砍头太看得太多了，然后呢然后定十字架也看太多了，他说他突然间奇想说，我不要用什么，用油把它煮死，这样子就把约翰抓起来放在油锅里面呢煮，结果煮了好几个小时都还活活着，所以皇帝吓坏了，就把他放了以后呢，就是这个人不能够放在这里，就把他流放到一个小岛叫做拔摩岛。约翰被流放在拔摩岛以后，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在那边看到世界末日的景象，所以他就写下来，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最后一本书叫做启示录。而约翰呢回来以后，他就去住在以弗所，他也把耶稣的妈妈接到以弗所去住。以弗所那个教会是在今天土耳其的地方啊。那个以弗所这个教会相当，以前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去建的这个教会啊。这个教会非常非常的兴旺。那个老约翰呢就在那个地方住着。在那个地方呢，约翰写了约翰福音，写了启示录，也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封信。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在那个地方过世，在那个地方埋葬，所以现在也有坟墓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的一生跟他的母亲有非常非常好的关系。好，我要从最初开始，我们来讲耶稣跟他母亲的关系非常好。我今天的讲题就是主耶稣和他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他是犹大族，因为以色列人有十二个支派啊，他是犹大族的人。他不但是犹大族的人，他是大卫这王的后代，包括他订婚的那一个年轻人叫做约瑟，也是大卫的后裔。他们住在什么呢？住在北部有一个省哈，叫做加利利省的拿撒勒那个地方。当时这位玛利亚还年轻的时候，大概十三四岁左右，或者十五六岁，我们不知道，就是很年轻的小女孩啊。 他已经订婚了，他跟他们同村的一个年轻人叫做约瑟订婚的，都是亲戚哈。订婚了以后，玛利亚从来没有想到说她是一个怎么样的女人，她以为就订婚然后就结婚就生孩子。犹太人很会生啦、啊、犹太人比我们现在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好很多，犹太人到现在还是这样子、啊、他们生六七个都是很正常的，有人生十个都很正常的啊。所以你看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呢，按照圣经里面除了耶稣以外他至少还生六七个。所以呢在古代他们就是尽量，因为按照圣经你说什么呢，是要生养众多遍满遍遍全地，对不对？但是所以他们很按照这个原则来做。所以玛利亚在他的头脑里面大概没有想很多，因为他是一个很单纯的女人女孩子。直到他订婚以后有一件事情发生，把他的整个生命完全颠倒过来。有一天玛利亚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间见到他的家哇很多光，这是什么原因？竟然有一位天使长出现在他面前，那个天使长出现在他面前跟他讲说，蒙大恩的女子啊，问你安。他吓坏了说是谁？天使同时当然是你的，什么事情？他说你已经被拣选成为神所拣选的女孩子，因为在不久你要怀孕生一个孩子。然后玛利亚说，我刚订婚我没有结婚怎么会生孩子呢？天使跟他讲说，你生这个孩子不是跟人正常的方式生，因为耶稣，因为说什么，神的儿子要进入你的身体里面，圣灵要护庇你，然后你要怀孕，你要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要来这个世界做拯救的。很有意思，玛利亚听到这件事情以后，他当然有点惊讶，但是他最后顺服，他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主所吩咐的在我身上成就。当玛利亚怀孕以后不久，大概是大概公元前第四年或者第五年左右，突然间听到当时罗马第一个皇帝叫做奥古斯都，他宣布他要做全国的大普查，人口普查。这个奥古斯都他是罗马的第一任皇帝，因为以前都是共和制，就是元老院在掌管，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奥古斯都他是第一位被国家封立，而且呢接受第一个皇帝。这个皇帝呢就非常非常非常勤奋了，他做了差不多50年的皇帝啊，他要把整个国家振兴起来。所以呢他有一次在街上穿着便服在街上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玩了干什么的，他就问这群年轻人说，结婚了没有？不要想结婚。哇，他非常愤怒说，如果不结婚不生孩子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他回去就下令若不结婚到几岁以后就要罚款。所以当时呢很多人就开始结婚了，我想美国如果这样做的话我们会好一点。现在全世界人都不太想生孩子了。结果真的很有用，而且呢奥古斯都下令说，我要人口普查，我到底我的臣民有多少，所以所有的人不管是谁都要回你的老祖宗的家去登记户口，我要做户口普查。当时玛利亚跟约瑟住在拿撒勒河，就是北边我所说的加利利省那个地方， 因为当时的以色列国分不是，他们已经没有自己的国家，他们是被罗马帝国统治了，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当时分三个省，北部叫做加利利省，中间一个省叫做撒玛利亚省，然后下面叫做犹大省。那是耶稣的时代，罗马帝国分作三个省啊，不是啊，其他的我们不知道，就是讲在那个犹太人住的地方。好，那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老祖宗是谁？大卫。所以他们的祖籍在哪里？在伯利恒。伯利恒是在南部犹大省，而且伯利恒离耶路撒冷不远，他们住在北部最北部的那个撒玛利亚省的，从不那个不是撒玛利亚省，就是加利利省。从那一边呢，通常以前都走路哈，从那边到拿撒勒，到什么呢？到伯利恒，至少有70英里。按照正常的人，年轻人走路大概至少走三天。那如果像女人或者是有身孕的哈，你不走上五天到一个礼拜的可能走不到。所以呢，他们接到这个皇帝的命令，每一个人都要去哦。所以呢，那个啊，约瑟就带着他的妻子，因为发现他有身孕了。他有身孕以后，最初约瑟不要跟他结婚，说我还没有跟你在一起，你怎么生孩子？后来天使借着梦告诉约瑟说，你放心，他不是做坏事情，他是被圣灵投胎，在他圣灵帮助，那是他所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把他接过来吧。所以约瑟就把他接过来，结了婚了，但是没有跟他同房，直到什么呢？直到玛利亚生耶稣之后。好，那他们就走路要到那个什么，要到伯利恒去。那你可以想象，可能不能够走很快了。那或许我们都会讲说，那就骑着驴吧。请我们记得哈，请我们记得弟兄姐妹，在2000多年前哈，走路是最平常的，有驴骑，那是什么呢？那是高级的，高级的人才有驴可以骑哦。就像什么呢？比较高级的人才有车子开哦，不然的话你就走路，在古代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想，约瑟带着一个大腹便便的妻子玛利亚走，可能走一个礼拜啊。所以呢，普通人走两天三天就到了，然后呢，有的骑马更快哈。那如果我们现在请问70英里开车多久？一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多一点的哈。那一个小时人家走路走一个礼拜的。所以一到那里，什么事情发生？没有地方住，客满。所以约瑟当时也很紧张，就赶快去敲门了，拜托，没有人给他，就因为大家都从什么地方回来，一直跟他客满，客店也满了，所有人家的家都满。然后约瑟看到那个谁，看到玛利亚快生了。结果只有怎么样呢？去敲门，结果呢，有人说没有地方，那就住什么呢？至少有一个晚上的地方可以住吧。就住哪里？马棚里面。马棚，那个马棚在当时是在什么呢？是在那个，有的是在山区里面挖一个那个岩石洞，里面有一个地方，就有一个可能，那有可能就什么呢？房子里面呢，比较低的地方有一个马槽的地方，就马住的地方在那里，两个地方都有可能。耶稣就那个晚上降生了，降生以后有天使来报佳音，有牧羊人来看，然后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没有马上回家哈，耶稣可能住在房子里面了。不是只有住在马棚， 然后呢，过了差不多一个月以后，有博士来拜访耶稣，因为看到一个很大的星星，那个星啊出现，引领这些东方的博士来拜耶稣。而我曾经跟你们大家讲过，那个圣经里面提到说，耶稣出生的时候之后，有东方的博士来拜耶稣，而那颗东方的星星，你知道我曾经跟我们大家讲过，全世界所有古代的书里面，除了圣经以外，唯一可以找到有那个记载的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嘿，这个是中国人的荣耀哦，中国人的汉书里面记载，而且那个时间跟耶稣降生的时间吻合，而且说了那一颗星星出现了多久呢？出现的降超过70天哦，让那些骑着骆驼或者好远远去看看耶稣的那个博士去见耶稣。那这些事情都记在玛利亚的头脑里面，所以圣经里面这些记载很多都是玛利亚告诉耶稣的门徒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耶稣出生以后，他们不久就走回路，去哪里？去耶路撒冷。对不起，请你记得伯利恒到耶路撒冷很近、啊、大概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所以呢，到第八天的时候，约瑟就带着玛利亚抱着孩子到圣殿里面给孩子行割礼。因为按照圣经的规定，孩子特别男孩子到第八天的时候要行割礼。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圣经里面规定说男孩子要行割礼就把包皮割掉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定。这是什么呢？旧约圣经上帝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说，你家所有的后代男孩子在第八天要行割礼。那亚伯兰就说好啊，所以全他们都这样，八天，第八天行割礼。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规定要第八天行割礼呢？没有人知道，上帝说第八天行割礼，大家说第八天行割礼。你知道最近大概最近近几十年，医学界才告诉我们，医学界发现一件非常重要的意识，叫什么呢？男人一生当中血液里面哈，血小板就是凝固的哈，血小板在第八天的时候是男人一生当中最高最高的时候。所以你血小板是干什么呢？你割包皮起以后呢，很容易就好复原。而这件事情是经过好几千年以后现在的人才知道。那旧约圣经里面神说第八天，圣经里面告诉什么原因，到现在我们才发现，就很有意思。好，那个谁，耶稣经完割礼然后到圣殿的时候，很有意思，在圣殿见了两个人，有一个人叫做西面，不是煮面的面，西面，这是他的叫西缅，这个他是一个先知，他常常在圣殿里面祷告。他在祷告的时候，圣灵给他启示，说什么呢？说在你还没有死之前，你会看到上帝为人类在旧约圣经所说的预言，那个弥赛亚要出现，要降生。那西缅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在圣殿里面祷告。突然间他看到玛利亚跟约瑟抱着婴孩进来要受割礼，圣灵跟他讲说过去去抱着这个孩子。所以西面抱着这个孩子的时候，在神的面前哭感动，说主啊，你所应许的我已经看到了，所以如今你可以让你的仆人安安静静的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你的应许已经成就了。然后 后来又碰到第二个，那个叫做雅拿，是一个姐妹，她已经八十几岁了，她的丈夫很早就过世，所以呢，这个雅拿呢是一个女的先知，天天在圣殿里面祷告，圣灵也感动她说你会见到救主，所以她看到以后非常高兴，然后就给耶稣的母亲发了一个预言，说将来你看到这个孩子有一天你会看到好像针扎了，好像刀扎入你的心一样。哇，那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了、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那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西面呢，就是西面给什么呢，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他给他祝福说，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人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的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要被刀刺透。这是西面给谁呢？给玛利亚的预言。这一句话真的就应验在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样子，真的是他心被刺透了。所以呢而且那个女先知雅拿呢，她当时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换一句话说，雅拿这位女先知呢就告诉人家说，这个孩子就是神赏赐给我们的盼望，是我们以色列将来的盼望。结果呢，他们八天了以后行完割礼了，然后耶稣的爸爸妈妈就把他们带回拿撒勒，又走路回去了。那耶稣就在拿撒勒那个地方成长。弟兄姊妹，你们记得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耶稣在拿撒勒那个地方成长啊，然后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到30岁，他都一直住在哪里？住在拿撒勒。而且他做什么？他做什么？耶稣一岁到30岁他做什么？啊？他做木匠。请你记得一件很有趣的意思，他耶稣是木匠啊。你知道吗，我最近看到有一些佛教的书啊，在说什么的，说耶稣呢，因为圣经里面说耶稣12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爸爸妈妈又带他到耶路撒冷去，因为12岁的男孩子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弱冠之年，就什么呢，又会成为他12岁以后，你懂了，就开始要学习摩西的律法，所以呢你要成为律法之子，所以呢你可以到圣殿里面去敬拜。所以耶稣的母亲跟父亲呢，在耶稣12岁的时候就带耶稣往耶路撒冷去一趟，然后耶稣跟他的母亲去那边的时候，那耶稣在圣殿里面好高兴，结果呢他们敬拜完了，他们的家人整个从那个什么的，从拿撒勒来的人呢要回去了，他们已经走了三天的路，已经快到家了，你看走三天你差不多快到家了、啊、耶稣的爸爸妈妈才发现说孩子在哪里，12岁，他们以为耶稣跟他的族亲还有其他的孩子就一起玩了，结果就忘记回来，结果呢快到家了才发现说孩子在哪里，找不到，然后 爸爸妈妈怎么办？再回头走。后来回到圣殿的时候，发现耶稣在圣殿里面跟谁呀？跟那些律法教师、祭司们在那边讨论圣经啊。然后很多人都在惊讶，说什么呢？惊讶说：“这个孩子是谁呀？是谁的孩子？怎么那么聪明？而且对答如流，而且呢，他不是在发问题，而且是在好像在教导啊。”那这个是谁？那耶稣的妈妈玛利亚，今这是第一次母子第一次的冲突。请问你如果见到耶稣的时候，你做妈妈了，你会怎么讲？孩子啊，你让妈妈爸爸找你找了三四天，找了一个礼拜，你去哪里啊？你怎么不跟我们回去呢？你想我这个口气会不会太硬？或者玛利亚说：“孩子啊，你怎么让我们丢呢？”我想不是的，那种父母的焦虑一定在那个时候表现出来，而且那个焦虑里面一定带有责备的味道在里面。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耶稣怎么讲？耶稣当时就知道他是谁的，他说：“你们岂不知道我应该在我父的家吗？所以我在这里是应该，这是我父的家，所以我在圣殿里面是应该的。”但是耶稣因为只有12岁，圣经里面说耶稣就顺服爸爸妈妈跟他们回去了。那回去以后，从12岁到耶稣30岁，经过18年，耶稣在哪里？耶稣住在拿撒勒。但是你知道佛教的书说什么呢？说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到印度里面求经了，求道，然后经过佛陀的感召，然后他们学了一大堆，才回耶路撒冷去传福音。告诉我们弟兄姊妹，那叫做胡扯，那叫做乱来，没有证据，又没有事实的话。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哈，耶稣从12岁回到耶路撒冷，回去拿撒勒以后，就跟他的父母在一起。那你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父亲是什么工作，儿子就做什么工作。所以耶稣又是长子，所以呢，他就跟他的爸爸一起，他养父约瑟做什么呢？做木匠，做 carpenter。你知道耶稣是一个非常好的木匠。你知道耶稣为什么是一个很好的木匠，你知不知道？那个有一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叫 William Buckley， 他呢，他在讲耶稣的传记的时候，他讲的一个很有趣事，他说我相信耶稣肯定是一个非常棒的木匠。而且呢，他说耶稣当时最出名的，他最出名的木匠活呢，做的最好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你们要不要猜看看耶稣做木匠做的最好的是什么啊？你知道圣经学者就告诉我们说，耶稣他做的最好的就是什么呢？做什么呢？就是做轭跟担子。所以耶稣曾经讲过一句很有趣的话，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那个啊，耶稣说那个什么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啊，我念给你们听啊，马太福音第11章的28节，马太福音的11章的28节。耶稣说什么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 就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好，弟兄姊妹，为什么耶稣会讲这个？因为听说他是在当时在那个拿撒那个地方最出名的木匠，他做什么呢？做轭，你知道轭是干什么？给那个马牛啊拖着东西走的那个轭啊，那个轭如果做的不好啊，牛也好，马也好，骡也好啊，那个脖子的皮都会弄坏啊。如果那个轭做的很好，刚刚好的时候呢，那个牲畜在拉东西啊，拉得很舒服。那耶稣怎么知道这个？因为他是最好的木匠，而且他会做什么？做担子啊，那个扁担或者是干什么？嚯、哦，让人家挑起来就是很舒服。所以耶稣他做木匠，听说他最出名的就做这个，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远近驰名的木匠。所以，请你记得，耶稣他从一岁到三十岁。在他的家乡，他跟我们一样，完完全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请你记得，为什么耶稣需要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请你记得，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要尽人子的份。为什么？我刚才不是讲了，耶稣后面有几个兄弟姐妹，他后面有四个弟弟，还有呢？还有好几个姐妹，听说按照教会历史说，约瑟就是耶稣的养父，很早就过世了，所以耶稣必须扛起做什么？做长子的那个工作跟什么的他的责任，所以耶稣做到三十岁，把他的弟弟妹妹都培养好了，耶稣可以出来传福音了。所以耶稣在世界上是做一个100%的人，在那个时候。好，当耶稣30岁了，他在世界上的工作为他的弟弟妹妹们都做好了。什么佛教说什么他跑到那个去修道去了，胡扯一大堆啊。所以耶稣30岁的时候，他时间到了，他就出来。要耶稣出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去哪里？他到约旦河，到约旦河去干什么？去见他的表哥，他的表哥名叫做施洗约翰。你知道，就是圣经里面有很多约翰的，请你不要搞混。这个是耶稣的表哥，这个他叫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谁呢？施洗约翰是比耶稣在人的眼光中家庭是比较高级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他是当时的大祭司。所以呢，约翰本来应该按照他家庭的惯例世袭，他应该当祭司，但是他没有。那约翰呢，在年轻的时候就离开家，然后一个人就到哪里？到约旦河附近的旷野里面，他住在那里，他在那边灵修，然后呢，他没有衣服，他穿骆驼皮的衣服，然后呢，他没有东西吃，他吃什么？他吃蝗虫野蜜，我呢是一个标准的山野人啊，而且呢，他是被圣灵充满，他出来传福音，他出来传什么呢？传什么福音呢？传叫人悔改的福音，他传的跟耶稣的福音不一样啊，他就是预备人家，因为耶稣要来了，他成为耶稣的开路先锋。这是什么呢？这是先知以赛亚在第11章说，将来神差派他的儿子来的时候，有一个开路先锋，他出来要成为在旷野里面的一个声音，叫人家怎么样？预备他的道，修直他的路，让低洼的地方填平，高的地方修好，预备这条路。他不是真的把路修平的，不是， 把人的心这条路啊，把人的心呢高的消掉，那个低的呢填平，让人的心已经预备好可以领受耶稣基督做福音的工作。所以这是施洗约翰的工作，他是耶稣的开路先锋。所以耶稣呢，他的哥哥，他的表哥已经在什么呢，在约旦河的旷野就非常出名了，很多人都去那边听他讲，听他传道，哇，很多人都感动，回去受洗求主赦免，对不对？他传的是什么呢？悔改的道。好，耶稣到那边的时候，耶稣告诉约翰说，请你给我施洗。哇，约翰吓了一跳。结果你知道耶稣哈，耶稣去跟那个谁，跟那个啊施洗约翰说我要受洗。为什么耶稣要受洗你知道吗？约翰说，是你应该洗我，什么我被你要叫我给你施洗。耶稣说，让我们尽诸般的义。请你记得，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一件事情，施洗约翰那个洗礼是什么呢？是罪人求赦免的洗礼，求赦罪的洗礼。那耶稣说，我要洗礼，请你给我洗礼。诶，那是不是耶稣也有罪？不是。耶稣为什么要受洗吗？他要把自己认同在罪人的当中。换一句话说，耶稣是无罪，他是神的儿子，他借着洗礼跟我们认同在一起，成为我们当中的一个，才要救我们。耶稣没有高高在上，我来就是要救你们，你们看我多好，你看我救你们，不然你们都死掉了。耶稣从来没有讲过那种话，他认同在罪人当中。那你知道约翰说好，所以当耶稣在约旦河里面给那个施洗约翰受洗完了以后呢，他从河里上来的时候，有三件事情发生。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天忽然开了，哇，一道光射下来，然后有一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喜爱的。那谁说的话？那谁说的话？上帝。哪一个上帝？阿爸父神。对，阿爸父神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然后呢，接着圣灵仿佛鸽子啪啪啪啪啪就降临在耶稣身上。请你记得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耶稣降生的时候，圣灵坐在他心中了没有？有。圣灵已经坐在他心中，让他什么呢？让他有智慧，做事情都很好，但是耶稣还没有行神迹，因为他当时还没有领受圣灵从外在的浇灌的能力。所以当他领受圣灵的洗，领受洗礼以后，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圣灵外在的能力浇灌，那个时候怎么样？他得着能力，他开始来传福音，有能力，他可以行神迹，他可以赶鬼，他可以做神要叫他都做的工作，那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上个礼拜五跟我们的年轻人讲啊，你说，我问他们说，耶稣从一岁到三十岁没有出来之前，他做木匠，耶稣有没有在家里面能够做一些工作，然后一做的时候，哎，你知道有一个那个围巾哈、啊，围巾在公元后500多年有人写出来说，哎，耶稣那时候小的时候一定有做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就写出来说，耶稣小的时候跟他学生，哎，跟他同学在玩呐、啊，跟他朋友在玩的时候，大家捏那个捏泥团呐、啊，然后捏耶稣捏的一只鸽子，然后吹一口气，哇，就变成真的鸽子飞掉了。我说你相信这个吗？他们在笑，也不敢说有没有。我说那是假的。请你记得，耶稣从一岁到三十岁是跟一个完完全全跟我们一样，因为他要体会人的生命跟生活是怎么样。 到30岁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外在的能力浇灌的时候，他出来传福音，有圣灵的能力，他开始做见证，赶鬼、医病等等就出来了。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耶稣到旷野里面接受魔鬼的试探等等，这些你们都知道。然后耶稣不久就回去了，他当时收了几个门徒哈，然后就有一天他可能接到家里面的消息说啊，在加拿那个地方呢，我们有一个亲戚要结婚哦，你们要来哦，要参加。所以呢，耶稣就跟他的门徒到加拿去。到加拿去的时候呢，哇，那个婚礼可能很大，好，家里面的人亲戚朋友都在那边，结果呢，糟糕，酒席开到一半，没酒了。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古代哈，古代在以色列犹太人他们有一个习惯，就是女儿刚出生不久，刚出生的时候哈，爸爸就要这就开始酿酒，然后放在地窖里面。可能那个爸爸太客气，没有酿够多的酒啊。结果呢，来了一大堆客人，结果酒席开了以后呢，不到一半，没酒了。那可能这个家族跟耶稣的家族一定很近，为什么呢？你看里面看到什么呢？看到玛利亚在那边忙东忙西，忙进忙出的啊。当他发现没酒的时候，他匆匆忙忙，哎，没酒了，没酒了，没酒了，你想想办法。做妈妈的可能也那么急，因为你知道在古代如果酒不够哈，那是慢待客人会被取笑。所以他就跑去跟耶稣讲说，没酒了，你帮他想想看吧。可能话语很急的。你知道耶稣跟他讲一句话，中文翻的比较好，中文翻说，母亲，我跟你有什么相干？但是希腊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女人，我妇女，我怎么跟你有什么相干？呜、哦，好像耶稣讲话很凶啊。其实那个意思是什么呢？耶稣说，我知道。然后耶稣讲了一句话，我时间还没有到，你不要急。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是第二次啊，第二次妈妈跟儿子怎么样，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玛利亚，我不知道你们觉得玛利亚怎么样。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些做妈妈的，叫你做，你在耍什么大牌啊你？我们会不会这样做？人家需要我就叫你这样做，你在给我凶什么？你们会不会？会。请你看圣经里面，玛利亚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他知道这个儿子现在不是他的儿子而已，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尊重他。他没有跟他说，叫你去做赶快去做，我是你妈妈你不知道吗？没有。然后你有没有发现玛利亚很聪明的地方，赶快去告诉那个下手的人说，他就是我儿子，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没有在那边跟耶稣杠起来说，人家需要酒，我跟你拜托一下，你能不能凶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你有发现在那个时候耶稣在公共场合里面，他所彰显是什么？是一个神的儿子的样式。他的妈妈也要尊重，而玛利亚当时没有讲什么，他很聪明的就去告诉那些佣人说，我的儿子告诉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他其实不久以后，耶稣叫那些工人来说，你们去把那个缸的水，因为犹太人呢那边是沙漠气候啊， 所以每个人来都穿着 sandal， 就穿着凉鞋来的啦。那来的时候脚都是脏得不得了，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习惯，一定要怎么样呢？让人可以洗手而洗脚，因为他们不是我们坐在桌上面，他们是席地而坐，所以大家都坐在那个地上，而且地上铺着地毯啊，所以脚很脏不好了。所以要给他洗澡洗脚了，那个洗脚已经可能水都已经用的差不多了，所以耶稣就告诉那些佣人说，你们把那个水缸的水装满，啊，装满了以后呢，然后告诉当中说，你摇一个摇那个一桶去给管宴席的，让他试看看。你知道那个管宴席的不是那个工人，他知道这是水啊，他也不懂，说你摇一去给那个管宴席的看，那是要信心的哦。那个人说：“我、哦、这样很简单，摇拿过去，嘴说哥，哇，这个酒怎么那么香？”然后叫新娘来，哎，新叫什么呢？叫新郎的家人来说：“你们怎么搞的？你们把这么好的酒留在后面？人家是把次要的酒先给大家喝。”哎，把最好的酒给大家，然后喝的大家差不多了，要了再喝次要的。你们竟然做法就相反，把好酒留在最后面，因为他不知道。圣经里面说什么呢？这是耶稣基督第一次行神迹。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好，后来耶稣继续出来传福音的。当他传福音的初期呢？耶稣碰见很多的问题，特别家里面的压力，那个家里面的压力是从外面家的压力来的。你知道有一次耶稣哈，他在讲道，他讲到一半的时候，有人跟他讲说，耶稣，你的妈妈跟你的弟弟来找你了，你的妈妈跟你弟弟来找你了。请问如果那个时候耶稣一个啊，我妈妈来请他来坐最中间听我讲道，有没有奇怪？耶稣没有讲啊。然后耶稣对着众人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亲人呢、啊、我的家人呢、啊、耶稣否认他们了、啊、耶稣说，凡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家人。哇，你受得了吗？怎么耶稣对妈妈那么不礼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很多人看到这里就说，哇，耶稣怎么对妈妈那么不礼貌？你们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我请你们来看圣经，你们就知道为什么耶稣会讲这句话。请你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这个事情我们要讲清楚，不然的话我们很多人会误会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1节，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1节，新约圣经的第二本，马可福音第三章的31节，我们一起来念到35节。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面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面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视为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的。哇，耶稣公开在那里，不接他的爸妈妈，不接他的弟弟妹妹来。很多人说，是耶稣怎么不孝啊？其实你如果看到这段圣经以下这种判断、啊、对不起，错了。 你有看前面你就知道，前面推到更前面，在第三章的二十节，第三章的二十节，二十节说，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和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赦免，乃要承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好，请你记得，耶稣出来传福音很有能力，医病赶鬼，而且太多人太需要了，耶稣连吃饭都顾不得。哇，耶稣这个爱心不得了，他那么有能力的时候，那些文士当时的宗教领袖，而且甚至有从耶路撒冷，从什么呢，从京都来的，有权威的派来的，散布话说他是被鬼附的。糟糕，这一群人污蔑耶稣，说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他的亲人要把他抓带回去，没有办法。结果就叫什么，妈妈来了，妈妈带着弟弟妹妹来劝他回去。你有没有发现耶稣的妈妈当时心里面难过，我这个儿子怎么被宗教当局、被政府当局最有权威的人，甚至从耶路撒冷派人来告诉我们说他疯了，他是被鬼附的。耶稣当时的心情怎么样？连他的妈妈可能受舆论的压榨，还有呢，宗教当局哦，从最高单位来的哦，说你那个儿子疯了，而且是被鬼附了。你说耶稣基督心情怎么样？所以耶稣当时就告诉人家说，我是在做阿爸父神的心意要我做的，所以谁是我的妈妈，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姐妹，凡是跟我一起在寻求神的旨意而且做神的工作的，就是我的妈妈，就是我的弟弟，就是我的妹妹。在那个时候的耶稣不是亲情的，况且我跟我们讲过，耶稣的弟弟们当时还不认识他，我的哥哥是我们的哥哥，他怎么是上帝的儿子，开玩笑。所以你如果再去看，你去看那个，看约翰福音，你就会发现很有趣哦。约翰福音第七章，我念给你们听啊。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一节说，这事以后，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住棚洁净的，耶稣的弟兄就对他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扬名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如果这样行，就当把自己显给世人看。第五节说，因为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你有没有发现耶稣出来传福音，他的弟弟还拿他开玩笑， 那边有大游行，那边有很多人去那边，你去吧，你去那边吧，你做的时候彰显出你很厉害的。讲的话是什么？风凉话，讽刺的话。耶稣不跟他们计较。所以我在这里告诉你，耶稣在这里所经历的，甚至在他家庭里面虽然有爱，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相信他。连耶稣的母亲也是属于人，他爱这个儿子，看他被人家说他疯了，妈妈心里面难过。所以你有没有发现这一些事情，耶稣要承担这个很大的压力，家里面的人不一定了解。直到什么时候耶稣上十字架了，也就是说成了，也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的兄弟姐妹才认识那是真的。所以你们有机会如果再去看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很有意思，《使徒行传》第一章哈，《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升天以后，耶稣升天前叫耶稣的门徒说什么？你们都全部在耶路撒冷等候，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等候圣灵要降临在你们当中。因为当圣灵降临在你们当中的时候，你们得着能力，你们就可以到从耶路撒冷开始，到撒玛利亚，到犹太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到地极为我做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你知道这些门徒看到耶稣升天了以后，耶稣的门徒就在耶路撒冷。那当时谁去了？你有没有看到在第十四节啊，十四节说什么呢？这些人同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你有没有发现在那里呢？还有那时有许多人聚会，也有120名，他们恒切祷告，当中有耶稣的母亲、耶稣的弟弟，可能耶稣的妹妹也在了，他们在那里一起同心祷告。结果祷告大概一个礼拜的时间呢，突然间是在犹太人的那个什么呢，五旬节，圣灵哇突然降临，然后彼得站起来讲道，弟兄姊妹开始讲方言，而且有圣灵神迹奇事发现。那个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彼得讲一次道，有3000人信耶稣，教会就被建立起来。所以你把这些从林林中结合起来的时候，你发现耶稣他成为人，而且有他的家庭，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见证，到最后他的弟弟都成为基督徒。当然玛利亚也相信，因为看到所做的事情。所以在他们生活里面有这些点点滴滴的事情，你发现啊，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不简单，他要带领他的家人，他的家人不一定相信，而且他要带领他的族人，他的家人，他的族人拒绝他。所以耶稣成就了救恩。但是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玛利亚这个妈妈跟耶稣的关系是那么的美。他看到这个儿子后来成就救恩以后，他整个生命不一样。所以后来的教会称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叫做圣母玛利亚。并不是她完美，而是她什么呢？他顺服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蒙恩得祝福的人，让他们的家也因此蒙恩得祝福。我想这些是母亲节我今天跟我们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啊。我想很多人 以为哦，耶稣的家庭一定就是神仙家庭，就不就没有没有没有。还有耶稣的母亲一定是文美的不得了，没有没有没有。跟你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而且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圣经里面的记载绝对没有一点点的什么呢？加油添醋。没有一点点说噢、哦、他的母亲多好啊，他是很伟大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写东西的笔法，对不对？哇，谁啊谁谁哇，天纵英明啊，所以他的家什么都很好。没有。圣经原原本本的打霸他的家族的事情写得很清楚，就跟你一样跟我一样，都是有罪的人。所以你可以想象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把福音传出来，在家族里面又会面对多大多大的挑战。但是耶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要他做什么，他把这个家庭，把整个社会，甚至把整个世界到带往合神心意的方向走。所以我在这里看到这个时候，我真的很感谢主，就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让我们去思想这些事情，太美了。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的帮助，让我们今天借着耶稣跟他的母亲还有跟他的家人，让我们看到主你的恩典跟祝福。求主引导，也帮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蒙恩得祝福，让我们从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家人学习到，人总是有软弱，人总是不完美，但这个家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让这个家族全部被主得着，那是最美的祝福。主啊，求你也帮助，让我们家如果还有不信的孩子，或者我们的家有父母不信的，或者兄弟姐妹不信的，主啊，让我们祷告，因为学着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家必蒙福。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神导诗歌207首，我将你刻铭刻在掌上。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我却不忘记你。 信你，我又忘记，我却不忘记。
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十四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你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看来我将你名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你的儿女必及时归回，毁坏你的，使你荒凉的，必都离你出去。有准备，这是先知以赛亚他对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预言。因为当时的以赛亚所看到的就是国家已经被消灭，所以他们说我们很糟糕，神不要我们的，神放弃我们的。然后先知告诉以色列百姓说，耶和华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孩子？纵使有，耶和华说，我绝不忘记你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母。那种爱在我们身上，从现在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有那种不舒服，或者你面对挑战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说啊，我爸爸妈妈不爱我，教会的弟兄姊妹不爱我，上帝也不爱我了，那是魔鬼的谎言，那是很糟糕，魔鬼的欺骗。让我们记得神说，焉有妇人会忘记他自己吃奶的孩子？万一有，耶和华神说，我绝对不忘记你们。求主帮助我们，起来祷告。主啊，我在这里在母亲节的时候，谢谢你借着这一句话，你告诉我们说，妈妈给我们的爱不会忘记我们。主啊，求你就帮助，让我们知道主你更比妈妈厉害，你绝对不会忘记我们。求主帮助，求主带领，那份爱求你就让我们留着直到永远。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